欢迎各位收听由惊讶喜剧出品的正经八八，这是一档由喜剧演员们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录制的播客节目。每个周二，我们会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音频平台准时更新。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公众号惊讶喜剧，并回复正经八八，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八八。好，可以了，这期非常重要，这个声说下来要用好多期呢，好不好？我好多剪辑都得留这个。
24年听到的全是这期的声音，
全是这个声音，不会听到别的了。我们今天聊做梦，算是一个跟日常相关，其实又有点抽象的一个话题。我先介绍主播，好吧？先从最右边，最右边是蛋蛋秀。
那好，按照概率来说，今天还是应该有一些新观众的。
OK OK 。然后是大盆儿。大刘，石老板，过年了，以后这个今天四月几号？今天
九号，
四月九号就是正经八八的新年，好吧？
今天就是初一，
就是初一啊！聊做梦，然后我先问一下几个主播，你们是就是经常做梦的人吗？从蛋蛋开始吧，咱们就先轮着聊。
我在我们要聊这一期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个不爱做梦的人。嗯，然后我自从定了咱们要做这期，我就每天晚上都记录。我发现我一晚上都不只做一个梦啊，而且就搞得我怕我忘了，每天半夜起来我都得先拿手机记下来我做了什么梦。真的，我记
那一会儿就别读了，好不好？
行好，确实也是读不完两个多小时。
不是你为什么每次做梦之后你都能醒来把它记住呢？
也不一定半夜都会醒来，但我早上又送孩子起得早，6点多起来，我不先叫醒他，我先拿手机先记我昨晚上多少梦。
又听一段惨痛的人生。
哎呀，
鹏哥呢？
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准吗？
有时候早点，有时候晚点。
哎呦，那这个做梦之前
不频繁，
6、7天有没有什么预兆呀？
你要这么说可能确实有点焦虑。
那确实是。石老板呢？
我基本上成年之后我就不记得我做的任何梦，
一个都不记得，
几乎很少很少。我就如果哎，这就是所以我会记梦，因为我如果做了一个梦的话，我会特别的，我又特激动，然后把它记下来，
很稀罕。
对对对，
那你可以吃点银杏。
等等，
已经给看上了这边。
你现在看着病，
马上就开方，
就补脑，然后增加记忆力。
我觉得他们说，反正是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记不住。
石老板好有礼貌呀！原来在台下没发现，台上彬彬有礼，单口绅士
不是自己的主场，还是要强龙不压地头蛇。
也太有屁了！这个场地原来也是宁家的，
还真是，还真是。哎，这个以前叫当趟，现在那个当趟不是去那个王府井了吗？哎，但这个地方以前叫当趟。
当时为啥叫当趟？这二楼呀。
当趟的意思是市中心。哦，不是。哦，
我也没什么文化水平。
不是下楼。哎，
你们怎么这样？原来都夸我没文化的。我都以我没文化为荣的。原来
他给我问懵了，我说当趟不是在二楼吗？我也恍惚了。我都
那刘怡老师，
我可太爱做梦了。而且我还有一个梦想的职业，就叫好梦收集师。
沈阳那个
收集那个好梦。就是大家
只有一个呀。
只有一个那小胖子。
对，就是大家那个在微博号召大家把好梦都发给我。
大刘姐。
好像
吃嗓。饿了大刘姐。
我爱太做梦了，天天做。
那咱们就问问大家吧，比如说大家
你呢？
我
老师不要老这么忘我。
我其实属于是我梦很多，但我一个都记不住。
那你怎么知道你梦多呢？
就是睡不好啊。
就
梦
里依稀有一些片段。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连不起来。
就是，对，而且就是起来以后30秒之内必忘，一点都印象都没有，失忆是不是叫？
对，
特别是容易忘。
是
你这个吃银杏可不好使了。
那我该吃什么？
你得吃银杏树。
啃树，
对，这银杏树泡水，我跟你说，
银杏树泡水，那是被淹了吧？这个，哦，行，我就问问大家，比如说，就是印象里面比较好梦嘛，
好梦，
我觉得好梦是一个话题，对不对？好梦的话，好梦的梦的姐呢，也在全国巡演，没想到给人宣传这个，就是比如记忆深刻的美梦，哎呦，这个想到一想到就哎，再来一次这个梦就好了，这种梦，大刘有吗？
有。
听众朋友应该看出喜悦了吧？啊，
就我之前做梦，梦见就是我和雷佳音特好，大头
男观众
梦里都放不下这脑袋，我感觉。
然后
你现在开始骂雷佳音了，哎呦，这
包贝尔不够你一人骂的了，
包贝尔不够骂，
包贝尔是众所周知嘛。
就是我那个梦见我和雷佳音就是那个。爱爱妹妹嘛，然后
给韩大鹏吓掉凳了，
哎呦，差点掉凳。
我说我跟雷佳音，然后就是我给他一张纸，我说你给我签名吧，然后他就在那张纸上就不仅签名，还给我画了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
然后小画啊，然后就是小人啊，小诗，反正就给我画满了一张纸。
哎呦，
然后我就
多大的纸啊
？A4 纸、哎。然后我就拿着这张纸呢，就他也站起来，他就跟我一起往外溜达走。然后呢，我就拿这张纸很高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个 gay 呀、啊？
啥？雷佳音在梦里都得掉凳儿。
是计谋。然后呢，我问他你是不是个 gay 呀、啊？然后我就拿着这张 A4 纸捂着我自己的嘴，然后我就这样呵呵乐。
雷佳音说好做作呀，
就是骚乐。然后
骚乐。
然后呢？
雷佳音说太骚了。
不是，梦里他应该就是把我这张纸拉下来亲我。结果我拿这张纸乐，我给乐大过劲儿了，我给自己乐醒了，给我气的。但是这个梦非常美，因为你已经预感到了后续发生，就是我捂着这张纸，我说你是不是个 gay 啊？然后他就扒了下来我这张纸，然后亲我。
所以就是至今也没有答案，
不是
他到底是不是 gay？
扒了下来说我是。他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吗？
哎，就是
啊、哎，有一个呈现啊，石老板有一
个
呈现。
这个就那段时间有看他的影视作品吗？就为什么突然是他？
就是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啊、就很感兴趣这个人。然后就是我感觉他就是那种能把那种特别特别坏的角色都能演的让你无法责怪，然后很有意思这个人。我觉得我能跟他玩特好。我们俩
也你这白天也是做梦状态，醒来也不清醒。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遇到心仪的男孩子，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是问他你、是不是 gay 啊？然后他不是，他得证明他不是啊，他就会。亲你，那就不是、
啊，
就
这样的啊，就选择这么窄吗？就是说我只要不是 gay， 我就得亲你。
不是，你别往听心里听呀、啊。
不是，我就带入了嘛。
你带谁？
后来有别的男性吗？
有。
哎呀，
就什么姜文啊、沈腾呀、啊，然后
哎，这是老少咸宜哎，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纸啊。
不是。各有各
排了个男厕所的梦，
是我之前一直想演姜文的戏嘛？
说的理所当然的，
真的。哎呦，
你谁的戏能演？
没少梦啊，真是。
姜文觉得我
这现在就能实现能演《蛋蛋秀》和梁彦曾的梦的戏，别的都不可能。
不是姜文觉得我台词不好，然后呢？
但觉得你形体跟表演还可以是吧？
就是他只是说我台词不行，
形象是没有问题。
对，梦里，然后有一年夏天，然后我们俩就坐在一个小院里，然后呢，我就穿着裤衩背心，很清爽的就坐在旁边，他大汗淋漓在那边出了好多的一身汗，然后他就看着我，
好多的一身汗，
然后他就给我他就是给了我一张纸，他说你念一下、这个、
就是纸。
你好多纸、啊、
你我跟你讲多半你这个梦跟上厕所有关系，都
马上就到蔡伦了。
然后我就念了一段台词，然后他就说不是，他又说你明天来试戏。我说为什么这次要选我？他说因为我觉得你很干爽。
这么热的夏天一点汗没出、真是干爽。
觉得我那个词念的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让我去试戏了。
大概是啥词儿记得吗？
电影找一个干爽的吸流量嘛，挺好的。
好，这玄学，影视剧玄学。好的，博哥，你们有吗？
我有。
有你说。
我觉得就是做梦也好，现实中也好，就是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虚惊一场。我经常做梦会梦见自己 杀了人了，或者说开车撞了人了，我会在梦里告诉自己说，我这要是个梦该多好啊，我就还有机会。这个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就，我操，我说真庆幸我得好好活着呀。那一刻真的是
默哀默哀，
我没有梦
交代了，控制住了，控制住了。
你是好梦中撞人是吗？
就是撞人或者就是失手杀人呀、啊、什么好多次。梦见会特别紧张，就是觉得我好好的人生为什么过成这个样子了？我这以后
这是我的问题是你一个美梦，
就是
美的定义是咔嚓画嚓，这叫这美梦。
就是醒来那一刻是发现这、
虚惊一场，
对，虚惊一场。
你那段时间压力大是不是？为什么会老梦到这些？后来是不是看电影看了？
那
这些感觉都是电影的情节呀，会不会跟这有关系？
你要这么硬解释的话也行。
哎，你是啥时间段？比如说，
没有规律，不像他。
哦、那你梦里会是趁手的武器是什么啥？
我还这么细节吗？
哇，
一张纸儿，
割喉。哎，
你是 gay 吗？
是。
对方就亲你？
没有，那些不亲你的男的全被我杀了。
哎，你会梦到比如说这个节目流量不好或者差评然后怎么样这种东西，就跟工作高度相关的这种。
我要是说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是不是说明我不在乎我这个工作？
你心理包袱太重了、
说明你心理状态良好。
哎，
可能说你
没有梦到过，心理状态还行、
那还不错。
石老板像一个解梦的大师一样，瞬间给解了惑。
因为我特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梦嘛，所以但我小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美梦真的挺温暖的，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梦里梦的啥了。但是我就梦到我和我妈妈就很大概上幼儿园，就我们两个人很开心，我跟她在一块儿。我那天之后我就对我妈特好，我就走路我一定要这么崴着我妈妈，就我觉得那个梦给我暗示说你要对妈妈好。
哦，
对，我那个印象是很深的。
你这个跟大刘完全走到两个阶段。你这纯温情，大刘纯耍流氓。鹏哥你刚刚的呢？
我没有那么精彩，我只是梦到我50岁退休了，完了以后，然后
这么现实主义吗？
那这也很精彩呀、啊！
退休三年了，现在
五十岁退休也很难呀、啊，现在。
对，关键是我还是个男的。
对，你早退休了。
我只能49岁去做变性手术了。退休，然后就坐着火车四处去玩去了，然后就到约人打钱，就挺好的，没有那么精彩。
打钱？
工资？
哦、
我交养老保险了，不给我打钱是咋的呀？
这梦好写实啊。
对，
好写实。一个是杀人的，一个是写实的。夏亚萌吗？有啥要大家分享的美梦？
精彩的
美梦。
就我觉得我们的美梦多数都是有那个暗恋对象或者是追星成功的这种案例，然后、
也有杀人的，也有杀人的。
就是我梦见的是骑着扫把，就是跟哈利波特似的那种，然后在穿梭在胡同里，然后呢走到我走到一个，
难道要去清理垃圾堆？
然后我就走到我平时老去的那个街角的那个小卖部，然后一进去就偶遇了我的偶像，然后呢就是而且呢
哪位老师
Aaron Carter Aaron
谁呀、
他也去那小卖部啊？
你知道是谁吗？
谁呀、
不知道啊，
没有一个人，
就是后街尼克卡特他弟弟。
哦
他也骑着扫帚吗？
没有没有，他已经是在小卖部买吃的那种，
买吃的、
然后呢就是偶遇的这种嘛，然后就特别惊喜，然后而且呢就是一看是在我们家这边，就觉得就很快的特别自然的就熟络了，然后呢熟络以后就是比如说要签名啊，就跟你的发小似的了那种感觉。
那还要啥签名啊？真是的。
不是，就是但是你得先完成你的这个使命和任务。
祝你一路顺风。
还都已经就是混的是哥们儿的这种了，然后就特别的满意，然后就心满意足的就开心的就醒了。
他买啥他买啥了你记得吗？
就醒了还想继续做，就使劲闭眼睛再想睡，然后再想那个就是也
续上。
对，
续不
上
了。
对，
哎，你们有人能把梦续上的吗？
有能续上吗？
我能续上的。
哇
塞，这好神奇！后面一个大哥，哎，
来续上的我来 说。
续上，
那个我太爷去世几周吧，然后有一天我在那睡觉，在炕上，好多人旁边，就梦到一大家子人在悬崖边上，然后我那个太爷就掉下去了，特别小嘛那时候，然后伸手抓没抓住，然后一大家人在那就指责我，就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那种。然后我就吓醒了，特别害怕，躺好久再睡着，然后又重回在悬崖边上，悬崖边又掉下去了，
恐怖游轮了自己玩，
又掉下去，然后那回我愣住，我就没抓， 然后
又没了，
就愣住了。
你这越来越不行。
一大家人又在那指责我说：“你这回为什么没有抓？”然后又惊醒了，就那一晚上就感觉没睡着。
嗯。
然后那会儿特别小嘛，特别小，就后来早上起来以后就非常，就那样，然后落枕了。
嗨、
啊。辛苦
了，一晚上得续了几次，
就
一晚上一直在梦。
可以，咱们有连续的，比如先咱们聊美梦，咱们一点一点聊，好不好？循序渐进，
先美起来。
嗯，先美起来，后面刚刚有美梦，美梦是连不起来的，对吧？
没有美梦都，
是不是美梦是连不起来的？那就还是美梦，好不好？
对。
而且这个美梦，我觉得他们的美梦都是在关键时刻醒的
啊，
真
烦。
我要分享的这个美梦和大刘还有刚刚前面那个小姐姐的差不多，
追星。
啊，对，而且就是是进阶版的，就是不仅仅是一个追星的关系，甚至是已经到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哇！
而且是那种他是那么明晃晃的一个大明星，我可以把他的身份隐藏得很好，他甚至去到我的工作的场景里面，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不出他来，我就暗自开心说我可以把他保护得这么好。
谁
呀？然后就是在
方便透露是谁吗？现在可以说了。现在。
你是不是今天带过来了？
有，
我感觉他现在还在隐瞒。
第一排的哥哥是你吧？
原来是雷佳音。
是谁呀？
最近的一个是檀健次。
哦，
你隐瞒了多少个？我
其实有好多，就是可能跟那个近期可能在追他的一些热播剧的时候，就追几个男生的热播剧的时候，你就会梦到他。然后这个梦里面还跟你的现实生活就是结合的非常的好，就是感觉特别之真实，就甚至是你就会觉得就是下一秒就要见父母的那种桥段都可以安排的那种。
多真实，他早上起来给你买豆腐脑啊。
一起加班。
就是他会牵起你的手，问你的护手霜是什么味道的，然后你告诉他说我最近刚买的这一支是什么什么味道。
还要打广告。梦里还有招商位。
不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男朋友问你护手霜啥味儿的吗？
我觉得有吧。
男明星会吧。
男明星
吧。
说这个牌子我们公司不让我用，谢谢
啊，
完全是竞品。
我能理解你，好美妙这个梦。
对，而且我今天来投稿的这个是因为我就是可能一个多月之前梦到了，之后我就真的早上起来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梦写下来，大概写了有1000多字，然后发给小助理。就很神奇也很奇妙。然后我其实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说这种事情在我们本身的这个生活当中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就像很美的一个白日梦那样的，但是就是它真的能这样发生，也会给你带来很多情绪价值。然后
看出来这一个月你都在这个情绪价值里。
哎，没错。就会觉得说，之前也听撒贝宁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说
撒贝宁
okay, 没想到他会出现。很突兀，跟刚才的檀健次相比。撒贝宁不错，
明晃晃的
撒
贝
宁。不是撒贝宁
啊。好。不要追我的口音啊。
他说其实追星可能就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之外，可能也是你对自己一个就是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更优秀的自己的一个心理投射，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想靠近他、
okay.
那我可能是因为看到他身上各种各样的闪光点，他的优点、
okay.
所以你想靠近他，这样的话你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吧。
好的
啊，
好，
这个是不是上的有点强硬呀、啊、这个价值、啊、
我们就收在这儿好不好？
正好合适我们这期聊追星嘛。
是正好聊了23分钟，该收了这期节目。
哎，所以那些机场门口接机的那些站姐们都是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呗。
那是代拍。
我自己本身肯定不是一个那种
狂
热粉丝的那种形象，大家也能看到我肯定不是一个追星的，
完全看不着，完全黑的。
站起来让石老板看一下吧。
啊，好，
来
啊，这怎么就看出来这不是狂热粉丝了？
看起来很狂热，
多狂热人！这狂热的眼镜，狂热的嘴，狂热的手，这谁能看出来是不是
狂热粉丝？OK， 您是哪人？
山西人。
OK， 好，感谢。
山西人是不狂热。
你代表不了山西。还有吗？比如说有没有男生的特别美的梦让我听一下？好，
我总觉得男生要是真讲美梦啊，就是
播不了。
哎， 保线下，
保线下，
哇，
来吧来吧，
出梗，哎，
玩到这一刻了。
我的那个美梦不是这个路数的，就是差不多是
那不行，来换一下，换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
只要脏的咱们，
对，
就差不多十多年前的一个梦了。当那时候还在上高中，就有一天晚上，可能是特别累，就是有意识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就在一个山野上面在飞，
哦，
就是
翼装飞行，
像超人那种，就是没有什么装备，就是在飞。
哦，
然后就是
裤衩没穿了吗？
啊，就正常的衣服，就感觉飞了很久，就感觉特别开心。啊，早上感觉起来的时候都是笑着醒的那种，就印象特别深刻。
哦
哦，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更好的自己，
能飞了吗？
飞得更高。
哎，你飞的时候你是一个手在下边，一个手这样往前飞是吗？你还是这样飞？
鹏哥，
是
鹏哥，等等，你第二个得给听众解释。第一个就是超人的刻板印象，
对
吧？
对，就这样。
第二个这个左右扭是什么？
这样很累耶。
嫦娥飞哦，okay，
就是敦煌飞天飞。
第二是呼啦圈，
白素贞。
白素贞
转圈飞，
就是可以往这边，可以往那边，他就身体比较灵活。
白素贞不能走直线，他只能往左和往右。
不是白，不对，白素
是循环酒喝多
了。白素贞是直线飞，
哦，
对，
哎呀，
对对对，
还是你娘一些，
我比大鹏都娘哦，多高的评价？
是的，
啥评价？
肯定有脏的，谁有个脏的？听一下
谁？
大家都
有这个脏，这个脏，这歌脏，这歌看得出来呀。
这一看就狂热，对对对，
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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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脏的，太可怕了，不行不行，
麦给他闭了，
话筒交出来，
你说随便，
大家都等着呢，你说，
脏的大家都懂，对吧？就我就是那种梦见过那种纯高兴的那种梦，就是
刚性，
高兴，
纯高兴，
纯高兴，他不是说。
鹏哥，咱们靠这个铺盲子也能铺到我们想象中的脏。来，咱们铺这个铺脏的，就你说，
就是他不是那种你醒了回忆回味会很美，他就是在梦里我把我自个儿乐醒了的那种，
哦，
就是梦见就是在一个那种废弃的城里，然后有一个
懂废弃的城懂，
对，还有个下水道，然后呢就是
啊下水道知道，
这种脏这种脏，
哎呦
脏门子脏，然后有一帮这个就是五颜六色的小人又围着那个
什么人
五颜六色跟天线宝宝一样，
啊，
什么紫的呀，
哦，
红的呀，
这个是一些奇怪的
天线宝宝他都不放过，
哎呀。
我是
没事，我还梦见过吉祥呢，
啊，
别说天线宝宝了，就是，
吉祥
吉祥
就是你就电脑吉祥，
你跟我操
跟吉祥哎
啥
度
啥
呀
什么，
咱回来再回来
是电脑等等别管
这里
就靠这个充10万粉丝了好吧。
啥叫吉祥电脑
主
机
箱，
你是屏幕还是主机箱？
主机箱。
你呢？你是主机箱。
我是人。
你是人。
就有点像那种舌头舔电风扇那个意思。
对方是主机箱。
啊，有点这意思。
哪个牌子的？
分牌子。
我以为
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
他传的没牌子，啊。
哎，对对，组装机，组装机。
他能玩什么游戏？
基本都能玩，就是主流的那种。
哎呀，
哎呦，太怪了！这个
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个事儿吗？
我不知道。
哎，不是，
现在没。我现在感觉现场就有80多个版本。
对呀，啊，大家都在脑海里想这是个什么版本画面。
你那机箱上头有多少个 USB 口啊？
你看，
越来越机箱了。哎呀，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
他没有那个 USB 口，但他可能就是，
老一点那种
插软盘的硬盘的。
不，他就是一个黑色机箱，后面是那种不锈钢颜色的那种，反正口什么的没有过于细的追究。
哥，这是你真实的
做梦
喜好吗？
不，
因为这样的情况，我怕他去网吧。
不是这个为什么我？
他走之后，所有的机箱在流泪。
去网吧好像进了后宫一样了。
啊！
这是我见过最变态，
这个快报警吧！
又变态，
这个
没法报警，
又脏又能播。
就是苦了电脑了，
就是警察来了也是有营业执照的。
我没想到这个癖好能到这一趴。哥哥是学程序员吗？
不是，
不是程序员，
不是。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没工作啊。
那就是纯报复，
找个工作吧。
哎，你喜欢笔记本吗？
我求你个，别问 iPad。
不，太薄了，
做太薄了。
喜欢电子产品啊
？OK， 感谢。
没，我就是因为
美梦就是一堆小人嘛，一圈转着转。
啊，接着说回那个，
五颜六色的葫芦娃呗。
啊，就差不多。然后就是围着一个井盖在转圈跳舞。然后呢，
井盖
在一个废弃城市里，对，就是围着一个那种打开的井盖。然后呢，我也好像也加入他们，就跟他们围着一块
跳。你是在井盖里还是
在上面
？OK。
你这好像忍者神龟耶。
对对对对，然后就特别高兴，然后就乐的我就乐出声了，然后把自己也乐醒了。
哦，
然后
你什么乐出声我都不意外现在。
你现在就是说你是因为遇上那个井盖才那么兴奋，我都觉得。
这个也脏也能播。
就是喜欢金属。
行吧，
就是我做过那个就是中奖冲彩票了那种梦，
哦，
就是一夜暴富梦。
哇，
就是，
哦，这个好。
然后
过程曲折吗？过程
不曲折，就直接就开奖。就是，
直接开奖。
也没买，直接就开奖，开完就中，
这跟自己没关系了，
直接就开奖，彩票在我手里，就说就是这个号，
哦，
然后我就中了。然后呢，中完以后，然后
多少钱？
就是当时看那新闻，不是说6.8亿吗？然
后，哦，他这个又具体又真又大，
哎，
这个数，
哎，
是。然后就是开心的一小伙儿就研究这个钱咋花吗？
哎呀，
嗯，
然后我就后来寻思，我就告诉我妈可以，不能告诉我爸。
哎呀，哎呀，
为啥呀？说说原生家庭的问题来，聊聊。
我怕我爸他那个再给我找个后妈的。
哎呦，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怕我爸那个有钱就变坏。
哎，
开玩笑。然后呢？
你两个开玩笑，
说明是真的，
到底哪个是真的？
执念很深啊！
咱们这个节目叫不开玩笑。
没有。
哎呦，
来着了！
我操，我得给史岩老师打个电话。错了，错了。
然后就我又不敢告诉我妈太多，就没敢告诉她那么多钱，因为我怕我，因为我妈妈家那边穷亲戚有点多。
嗓子好细呀，
啊！说就680块钱啊。
然后没敢说那么多钱，就说个200万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就说200万就够我还贷款的了。然后我妈就平了嘛，平账了嘛，相当于还银行了，
哦，
就没那么多钱。嗯，然后我们就寻思，那钱都不敢花，你又不能整一身 logo 啥的让人发现了。
哦。
嗯，然后我就
整一身 logo 是啥？
买名牌，名牌
周期，
哦，logo。
然后我又不敢花，我很纠结。就你有钱，
你真想过你有钱了就是买 logo 穿是吗？
不是，就是就那咋还得买两个爱马仕吧？
啊 ，OK。
那也不敢背呀，啊，我穿爱马仕背上了以后，你穿啥鞋？
所以你有钱了，你过得去。
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搭配不起来啊，主要是搭配。
OK，嗯，没问题。
就是那你都背上爱马仕了，我得有司机吧？我现在没有号呢，我怎么有啥司机？然后我就愁啊，
一步八坎就富起来。
然后愁完以后，然后我想，那我就低调点花吧。然后我先上银行看看去。然后后来寻思，那查这个钱也挺费劲呢。
查
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面，
嗯，
就是我把这钱取出来，我看一眼，嗯，我感觉，
啊，取出来看一眼，
这屋也装不下。然后我就想，哎呀，你挺费劲，还得预约。然后就那么愁，然后就想，那我规划一下我这钱怎么花吧。然后我说我出国去哪个国家去呢？然后说会说这个，说日本不行，不行，现在有核污染。然后然后就想，那我去美国太乱，要万一被人抢了呢？然后我就在那想。
哎，你就带着现金去，听着是现金背包里。
我想是海外置业嘛，我在那想，
哦，
然后就想就是没想一个问题就想出来，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行。
所以你有了6.8亿，啊，过得跟现在一样。
哎，比现在愁多了，
比现在焦虑。
哎，
后来就醒了嘛，就发现我就是没中，哎，我就挺好，
真开心啊，没中，真开心。哎呀，
要不我就觉得，你说你买个车，我都没地儿停，那个还摇号呢，还得。
哎呦，
你看他这一切都是由于买了个包，后面的这些
都得配上，
一切都是因为跟那包要配，
怪这个包。
他 他买包还得配货呢。
下来你联系我，我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帮你花掉这6.8亿。
你有吗？
首先先注册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光光纳税，然后摇号，以公司的名义买过户，或者是直接买一个有车牌的公司。
哎，
现在有了车，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然后买库里南。
稍等一下，稍等，
然后买，
稍等，就一个问题，刘毅，你真想解决6.8亿咋花呀？
啊，
他是做梦的。
我解决完了。
行，挺牛逼的。
就是配鞋配 Christina Louboutin 红底鞋，咱
这听着就是一天津品牌。
跟老北京布鞋差不多，
国潮嘛，
啊，
国潮，萝卜听，嘿，
对对对，啥贵买啥，饿
了
紧
多的这玩意儿，嗯，
对，啥贵买啥，不就让人发现了吗？
他不想让人发现了就行，
看不出来，我的牌子都没有 logo， 嗯，
都没有 logo， 完就是贵，定制，
对对对，
下回梦上街上下回，
对对对，贵，
要不我给你想个解决吧，你给我，别人看不出来。
哎，大眼秀，你要有6.8亿，你会穿一身大 logo 吗？
他会，
他现在就穿了。
对，
哪有半袖乙醇的？我把 logo 藏起来了。
哦，
好久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了。哎，
我刚才这牌子还在呢。
那
你在哪儿买的呀？
来聊聊乙醇。嗯，
哦，
聊聊乙醇。
被挤兑到海口去了。
被挤兑到海口，快出中国了，再聊。哦，
跳海，
明白？咱们往后面有没有后面的朋友？
我做过一个美梦，是有关咱单口喜剧行业的。
哎呦，谢谢你！
哎呦妈呀，
是美梦对吧？
是美梦，是美梦，
不可能比现实更惨。
OK OK，
就是我在一喜看完之后，我那第差不多三四天，第三四天晚上，
哎，等等，单口喜剧的美梦看完一年一度喜剧，
对，没问题。
一喜背后是灵魂，都是单口喜剧的。
Okay.
我首先先做梦，6.8又开了一个新专场，然后我抢到票了。
OK，
然后那个刘洋教主去美国开那个专场，然后大卖，然后当地人把某果收购了。
啊，这三件事其实都不难。其实都不难。
捡到最前面，
捡到最前面。而且恶意剪辑收购某某不难。收完了，
可是收购苹果很难。哎，
凭我呀，凭我呀。
哎呀，真大恶了。
哎，我真的梦见过收购效果的。但是不是我收购，是米味收购。我在旁边看着，我牛头人，我在旁边。
啊，你收购米味？
没有，不是，我在那个局里边没我的事儿，我就看着马老师收购那个米味。
高兴，
真高兴。
梦还是有理性的，我这梦。
咱们老百姓今天真高兴。哎，
那边呢？这边有吗？这边的朋友，后面的。
我先说一个飞的啊，
说好的
啊，
飞的。
飞，
刚才说了
啊，
我一个字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飞
，fly 还是
fly？fly，fly，fly
的。Fly 的，说个飞的。
我这个飞是有姿势的啊。
哦，
两手侧平举，然后呢，一
侧平举
来了。
哦，
真的，
传统飞。
对对对，
传统飞。
老鹰抓小鸡飞法。
这个就是，而且做了很多次。
嗯，
其实你就会个。
其实是啥呀？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嘛。前面压力大，就是做梦被人追，追一晚上，追得特别累。就从来没追上过，但是每次可能都差一头发丝儿，
差一个头发丝儿，
好多次以后，突然做一个飞的梦，很快不出一个礼拜，问题解决了，就特别奇怪。
你能控制你做飞的这个梦的时机吗？
反正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反正这个梦一做就应该问题不大了。
你是平地飞还是有些逻辑的飞法？
他也需要个跑道是吗？
看过功夫，看过功夫吗？
有逻辑，前面被人追，一直跑不动嘛。后来最后我飞起来了。
这就是功夫嘛，
而且有时候飞得很爽，有时候就你不一样，心情好。
哎，那我问一下，你这个侧平举会忽闪吗？在梦？
对对对，不忽闪不行啊，都动不了啊，要忽闪，
得
忽闪，要忽闪，要忽闪，
还笑话你，
要忽闪，
你懂飞吗？我飞多少回是吧，哥？
这飞了好多回，
但是还是有一些机械原理在里头的。
他等于拿这当翅膀了，这是。
很莫名其妙，但是就飞起来了。
哎，
是不是所有人都梦见过飞呀？
嗯，
好像说这是返祖现象啊。
我们返祖
是就是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作为猿猴的时候在树上荡。
哦，
是我们人类遇的梦飞是那个，我听说是这个返祖现象。
哦，是吗？
返祖现象。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的祖先是鱼。
哦，那你遇过游
飞鱼？
对，因为我有一次梦见，就是没有脚脖子的人是从鱼进化来的。
你有脚脖子吗？
我没有。
哦，不是，
你这叫容貌焦虑。
对，它是从鱼进化来的。
没有脚脖子的人都是哪吒，
哪吒进化
烧没了吗？
因为不是他没有脚脖子，他那个腿那个就跟藕似的，一根藕。
聊什么呢？咱们现在。
人体构造，
哇，这个节目太飞了，这个节目太飞了。
我再来一个，那个说一个那个街上的梦啊，我真街上过梦。
街上的梦
就是接得住吗？
街头
啊，王府井大街啊，
就是特别
是 continue 不是
特别有之前，
你俩要用英文交流，两个中国人，
不是石老板也不是外宾。
30多年以前，我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啊。就是执勤呢，新兵特别累嘛，半夜去执勤的路上，在队列走着能做梦，跟别人走的一样，摆臂什么都一样，脚步都一样，能做梦。走一段时间呢，因为有马路牙子嘛，你马路牙子一矮嘛，往一迈脚的时候就醒了。
哦，
醒了走几步，再接着做梦，然后梦能续上。
哦，
这很，而且不是一次，好几次。
哎呦，
这个确实就是有啊，
走一宿。
那你做梦的时候，你周围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并没有发觉你
在做梦？对，发觉不了，发觉不了，就是
他们也梦他们的呢。
哦，
对，各有各的梦嘛。
你是弹箭刺吧？别人都没有发现你，然后就一直混在里面走。
但这个是在生理上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是真的有白日梦，就他突然他以为他是幻觉，其实不是，他就是做梦了。
哦，
突然一下会做梦。嗯，
那这挺吓人
的，挺神奇
的。
对，
好
好，没了，
谢谢。
前几年就是读研的期间嘛，然后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自己好像刚上大一，大一快结束的时候，我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退学，然后回去就考高考。
美梦是吧？
啊，是美梦，因为再经过一年高考吧，然后就考上清华了。
哦，
啊，
所以你大一并不是在清华上的，
那多新鲜呀！这还、
啊，
因为之前交往对象是清华，所以对清华很熟悉。
哎呀，
啊，然后就是那一切的梦都是基于说经常去嘛，然后那个场景就很切实，就大一的时候，然后参加什么新生舞会啊，什么之类，就一系列，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美好。
你还记得你舞会上跳的什么舞吗？
就正常的交谊舞啊。
交谊舞，
别想，别琢磨，哥别琢磨。
好，是那种快四慢四之类的吗？蹦擦擦。
我是同济的，做梦
梦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而且我还是高考的时候做的这个梦。就高考
不是梦到什么交大，就真的改叫不开玩笑了，好不好？
没有同济。就真的是高考那天做梦的同学，而且我会卖梦。我上大学的时候
卖梦，
就我做了一个好梦，正好有人差不多，比如说正好你今天要高考，我梦见我考上同济了，我把我这梦2块钱卖给你。
不，那是怎么个过程呢？是这样从我脑袋抽着，这样
不就是卖、
啊、哎梦到了
爱因斯坦的智商吗？是吗？
就是感觉这个钱你给了我，你就拥有了我这个梦了。
他们但凡买了的人应该都没考好吧？很难成绩好吧？
考试要考买梦来考、
哦、我经常卖我的。
卖过什么梦？卖出去的就卖出去，你现在可以讲吗？
是不是版权在你这儿？
这样有违道德吧？
对呀，
不会不会，
你都卖出去还能跟我们讲
啊？能。关于那个，
我想插一句，你卖出去那雷佳音怎么办呢？
那个梦，
雷佳音哎，不是大刘了，
那个不卖。
哦，
那个不卖
，就我、
哦、这是非卖品，雷佳音是非卖品。
对，就是
那如果我出5块。
再多点，
再多点，加点，
就是我那些爱爱妹妹的梦不卖，就是一些比如说我做梦梦我生孩子怀孕什么怀孕生孩子那种，有人正好求子，正好在备孕的，我就2块钱卖给他，我说我怀了，卖给你。
哎，你有没有梦过这个喜剧公司老板独霸一方那种梦？我出680，
哎呦，那定制一下，
脱口演员嗷嗷炸场，320，
梦着了就到时候都。
那我把我的现实给你就行。
来呀，快来呀！
从哪儿找这种客户？就是会2块钱买梦的这种人，
想给他卖
啊？
就我的好朋友，基本上也是能买，能干这种事儿。
你回头扩一下圈子是吧？你找找外面的梦。好吧，要不要进货啥的？
可以。
我这个正好能接着大刘的说，就是大刘说他那个卖什么怀孕生孩子，我这还能多卖俩名字。就是我做过，就是那种，就是梦见我有一个特别聪明可爱的小孩，我还清楚的梦见了他的名字。
卖名字？
就是我梦想我有一个就是跟我的小孩生活的场景，然后在梦中叫他的名字，然后很温馨。
哦，起名。
嗯，也不算起名吧，就是我认定了我儿子之后就会叫这个，然后多年。
你儿子叫啥？
我叫汤晨燕。
汤晨燕。
汤
晨。
汤晨。
你现在单身还是什么状态？
我那个时候和现在都单身。哦。
但是老公的姓已经定好了。
对。
照着姓汤的，
不是姓康，是住在汤晨一品里边。
啊，对对对，然后当时给我的室友讲，他说：“那你这得嫁那个保健品的老总啊，这样你儿子才能叫汤晨燕。”
汤晨倍健，
汤晨倍健。
然后多年之后又梦到了一个小女孩，这次不是大名，是小名，
叫啥？胡家楼，
叫啾啾。
哎，
啾啾，
差别太远了吧？
哎，大哥叫汤晨燕。二妹叫啾
啾，
别问我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对，所以我说这个生孩子还能送俩名字，就是这意思。
哎，我有次特神奇，就是关于说这名字，我有次梦到一个谜语，就是谜面和谜底我都梦到了，就是我梦见我就是很多人在往上爬一个很高的一个棍儿，就特高，直穿云端，爬到最上面有一个智者给你说一个谜面，你要猜出来，猜不出来你就掉下去了。这个谜面是 water leaf， 还是英文？
哎呦，
能不能先翻译成中文？
Water， 就是
水，
水
leaf 就是叶子，
叶子是叶子。
water leaf 谜底是什么？什么是 water leaf？ 水叶子，
东方树叶
水上啊。
谜底是眼泪，
青甘普洱。
谜底是眼泪。
哦，
形状。
来，那个凹的给我解释一下。
形状。
我觉得在梦里就贼浪漫，你不觉得吗？你又在爬一个很高的杆，碰到一个云端上过来告诉你 water leaf 是什么，你说眼泪。
哎呦，
太棒。
那你当时说的是 tears tear 还是
说英文？
眼泪，我说的是中文。
哦，但他说的是英文。
他说的是英文。这是
我会中文吗？
他不会。
哦，
所以掉下去了。我猜完了，但是掉下去了。
猜对了，但掉下去了。因为语言的
还是得多学英语，
哦，
是吧？
这个很美。
所以蛋蛋秀过去是必掉。
哎，
你把那
必死，
你把智者换成孔子，没准都行了。嗯，
孔子他也不会给你出这个英语的什么谜面。哦，
蛋蛋秀的答案是啥？
啥？啥意思啊
？OK OK， 好，感谢感谢。我觉得刚才其实这些就聊到，其实已经不是美梦的范畴内了，对吧？其实已经是好玩了。就这种很离奇的设定，各种啊，从飞到那个眼泪，乱七八糟，其实已经很给孩子起名字，这种其实已经很乱七八糟。现在有啥是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梦吗？就很难拿，看这是对，来吧，
乱讲话。
去年有一天梦到大老王去演专场，
哎呀，这都得靠梦啊！
在
醒来一看，果然在演专场，
所以是在我的专场上睡着了。
哎
哎，还是这边，
应该是你去洛阳演专场的
那一周。哦呦，这么具体的城市。
然后我梦到你在那儿嘎嘎炸场，然后被当地扣下了，不让回来。
太炸了是吗？
变成了龙门石窟的导览员，这个大佛。
就每天都在那儿讲专场。
谢谢洛阳人民。
人名
啊，人名的名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更早一些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是一个导演，然后要拍电影。
有人劝你说别拍了。
然后当时就是要拍一个很大的场面，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拍飞机坠毁，
然后 WiFi 出来
啥啥玩意儿。
然后我用的是真飞机，因为坠毁太多被
真拍
过来，
被航空公司给拉黑了。
哦，就不让你坐航空公司飞机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选定的女演员跟我说，你这个作品太伟大了，我演不了。
哎，这么拒绝的。哎呦，
是刘乙吗？
不是，是刘乙救场。
哦，太伟大了。
所以那女演员是跟着飞机一块坠下来吗？
不是，就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
嗯，你可真敢想。
双线叙事。
明白，挺帅的。
我有一个今天早上新鲜出炉的梦，就是梦到王子涵老师。
这么具体的人物吗？
对，这是我第二次梦见他了，一会儿再说上一次。
倒叙，
就是我今天梦到他原本有一个白天上的正经的班，然后晚上是演出，结果呢，他那个白天被正经的班给辞退了。
正经班儿，多可爱，正经班儿。 石老板吧。嗯。
然后我晚上就去看他演出，然后他就非常的伤心，我就在洗手间碰到他了，他就在那边有点抽泣，我就过去想要抱抱他，然后我抱住他之后，他那天穿了一个没有领子的长袖的卫衣，所以
没有领子的长袖，
他又是短头发，所以他脖子有一节后面是露出来的，然后他我抱着他的时候就想用手去上下的
摸索，
对，摸索一下帮他顺一顺气嘛，
嗯，
我就发现摸到他卫衣的时候是正常的抽泣声，然后手一旦碰到他露出来那节脖梗子，他就突然变成那种小猫呼噜的声音，
哦，
就是那种完全不是人能控制的，他是那种
像猫骑你脸上了
它是那种生理反应的呼噜声，
哦，
我就觉得好好玩，
猫舒服的那个正好也是脖子这个位置，
嗯嗯，
然后他就在那儿哭，我就在那儿说哎真好玩，再试一次。
你在撸王子涵。
王子涵你在真女爸爸被观众撸了。
我就一直在那儿试，然后醒了之后觉得自己好不是东西，啊，
他心情好一点吗？后来有
我心情挺好。
所以要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
你好歹他被开除也得拿了赔偿啊。
那不知道
这个角度呀，嗯，
然后上一次我梦到他，他跟我有一对共同认识的母女，然后那对母女在我逛博物馆的时候突然碰到了我，就问我说怎么疏通下水道，因为他们家下水道堵了，我就说哎你可以问一下子涵，他家好像刚疏通过，然后等我逛完博物馆回去一看手机，发现王子涵发了好几大段英文来骂我，然后
他把第二次梦的也骂完了，
他就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然后跟这两个人说我可以直接上门帮他们疏通一下。
哦，白天上的正经版本是那个疏通下水道的，
是立功，喜剧立功。
哎呦，连起来了，你也能连，
然后
是跨度有点长。
我当时就觉得你们北大人真的好精英啊，就是骂人。
清华的咋样？
骂人还要用英文。
清华没考上。
哦，
对，然后对，这是我梦到他的两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还有梦到过别人吗？
梦到过张俊，就是。
你全梦都演员。
没有，因为我天天做梦，尤其是以前吃那个安眠药睡觉的时候，
哦，
差不多一晚上要做好多个梦，哦，然后梦到过张俊，他去我们公司谈合作，然后他把一个瓷杯子放在了他椅子那个屁股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椅子
好奇怪，
然后坐了上去，
椅子后面是镂空的，有就是腰那一节是镂空的嘛，
哦，
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不小心把他那个杯子给碰掉碰碎了，
哎呦，
然后我就说
那你注意点呀，
感觉也不是不小心。
我就说我再帮你买一个吧，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买不到，是他买蛋白粉的时候送的。
那确实买不到，再买一个蛋白粉不就完
了。我说你把你的蛋白粉的链接给我，然后我再帮你买一个，让商家再送你一个就好了，嗯，结果他把链接发给我，我点开跳转到淘宝一看，一桶2000块，
哦，
我就很生气，就气醒了。
你气的是啥？气的是自己的穷，还是张俊生活太优渥了？
他喝那么贵的蛋白粉呢？
是啊，你说张俊，
那万一那2000块钱他有60斤呢？
包了后半辈子的蛋白粉，
是不是
5.8亿呢？
那有点太夸张了。
嗯，
这是乱七八糟。
这事儿咱们就怪张俊吧，好不好？
我想讲一个那个有预知的这个功能，我感觉梦，嗯，大概是在就我中考的时候。就真正是中考的时候，第二天考物理，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答题卡我都会先画一个横，然后我不会填满，然后回来检查的时候再把它填满，然后头一天晚上我就梦到我奶奶，也奶奶过世很多年了，然后她就跟我说那个明天考试的时候一定注意记得把那个答题卡填满，很奇怪嘛，然后就醒了，但第二天考试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把答题卡填满。
哦，
嗯，当然后来还好，就没有影响成绩，因为他应该是扫阴影的，也可以扫到，因为你画了一个横嘛，然后这就是感觉特别的离奇。
哦，
你说的是在那个答题那个圈上先画一个横，
他每一个答案横他不先不填满，
对对对，
哦，okay， 明白，所以也没影响。
也没有影响，
都要注意考试纪律，好不好？
哦，
还是
我以为是你奶奶给你托梦告诉你答案呢。
他说考物理，我昨天晚上其中一段梦就是考物理，
嗯，
然后非常奇怪，就是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没考
过
物理，
物理确实很差，我原来一考试就紧张，紧张就特别喜欢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正在考物理，我说我想上厕所，老师说可以去吧，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我到了厕所之后，那个就是有一个隔间嘛，打开一看，陈坤裹着被子在里面坐着。哎呀，他说这也是考试的一环啊，
然后把被子一溜。
里头有答题卡。
每一个都只画了一个横杠，你摸他的脖子会呼噜。
真的很奇怪。嗯，
他撩开被子了吗？
哎，但这特别像一个低成本的美国电影，就是一个夺命考场之类的感觉。
对对对，很紧张。
也是挺离奇吧，就是我会做梦跟别人吵架，会很大声的骂人，
这不就日常吗？
这个离奇的，这个离奇的点是，
最后还会抽人嘴巴子。
哎呦，
你别是自己后面编了，开始现在，为了在这大刘那证明你这个梦厉害，他开始编抽人嘴巴，然后杀过三个，
这就是正常事情的发展流程啊。
但是这个在我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有的人他说做飞起来的梦呢，就会很快乐，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认为一点也不快乐，因为我恐高。我在梦里我也恐高，我一看到那个我就吓得要死了。
但你抽人嘴巴子也太爽了是吧？
对，抽人嘴巴特别爽。后来我这个
飞起来抽呢，就是
飞到200米下来抽一个，有一个从天而降的闪避都办法。
那是谜面没猜出来。
哦，掉下来的。哇，这英文啥意思？哎呀，
把你打出眼泪。哦，眼泪。
我问个问题，是抽嘴巴子是就是只扇一个还是正反抽？哎，
细节来了。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抽过别人嘴巴子，我总是在幻想，就是你正着抽的时候其实手挺舒服的，但反撤的时候其实特别不得劲儿，所以那种老。
你被人抽过吗？
我没有，就是
那反着抽可不舒服了。
是吧？哦，就是我感觉反着抽。
你被人抽过是吗？
大扳指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正反着抽，就是抽的人和被抽的人都不舒服。就我想象啊，
正着抽那个被抽的人他也不舒服呀。
对对对对对，就我想象了一下，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就像因为你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正反抽别人嘴巴子嘛，然后有吗？没有吧。然后
一会儿问大哥
对，所以我就
大哥黑社会，大哥黑社会。
所以我就想问你，就你梦里这种正反抽的时候，反抽是一个什么感觉？
没有反抽，
我觉得会抽不准。
他是正抽，一直正抽啊。
哦，
那你是会自己把自己扇出去吗？
他可能是不，他可能正抽反抽是这样。哎，费腰，但
给自己整成一个键盘突出了。
反手正抽，石老板在学这个反，哎，咋形容？
打个乒乓球这个，
哎，有那种一直反抽的吗？
哎，一直反抽有点太。感觉像那个张什么转身，那叫。
张元英，
张元英转身，对不对？能把字啊？哦，反抽嘴巴子，这转过去了，这转过去了，可以，可以，学会了。
所以你梦里是啥感觉？
张元英
就是爽。
我梦里应该是鼓足了勇气给他一个嘴巴子，
哦，
所以只有正没有反。
嗯，鼓足勇气给一个反手，挺帅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做打人之前的动作是。抽你，他是这样，他是这个，
就是，
是吧？他是一个这个反手，我已经应激了，
我已经应激了，我
应激了，
很多事了，
对吧？就是抽你，但其实真正打的时候，很少有人反手打。
哦，他可能手里有抓着东西呢，不方便是手心。
梦里的事吗？这是，
只能是手背。
OK。
还有一个就是更离奇的梦，就是有一次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楼上。然后我进那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后来我就在那儿睡觉，翻来覆去的就梦见一个老太太坐我床边，然后后来我也习惯了，然后后来有一天
习惯
了，
21天养成好习惯嘛。刻意练习嘛，都懂。
那老太太一直穿着一个那个黑色的带小红花的一个衣服坐到我床边，然后她没事她还推我。后来有一次我就是我嫌他不让我睡觉，后来我就说你别推我了，我该睡觉了。 后来他就走了。
谢谢谢谢。
哦，就这么简单，这么啊、哦，这么简单，哦、早点说呀，
就是
吧？早走了、
嗯。我是想说他刚才那个吵架那个，我也做过一个跟他类似，就我之前还在咱们群里问来了嘛，我说我梦到过一次，就是咱们录节目的时候不有那个瞎奇葩说的环节吗？然后我就跟蛋蛋秀进行了一个辩论，然后我就醒了，我就还记得那个题目应该是那个什么吃红利什么的，然后我在想说我们之前录过这个吗？我翻了半天都没有。就整个细节、
哦、王力、嗯、
对，然后
这王力
对，然后开杠环节，然后就丹丹秀就输了，
那我肯定是败下阵来呀。
对，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
啊，
然后他就好像是拽小海头发，我也不知道
我输给你了为什么要拽小海的头发，
无能狂怒。
对，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就拽旁边小海头发，然后就醒了、
哦、
就大概类似于这样。
你梦里我就这么没有素质、哎、
你就揍他，你也不敢揍我，反正
哎呀是打
不过，因为你会倒地嘛你会碰瓷嘛，大家都怕你碰瓷好不好，就大家那个离奇不用往那个吓人方，我真害怕，求你了好不好，咱别往下说，我真害怕。
对，咱们正常离奇、啊、
正常、
就是、
你们
那个我的梦其实很少有正常场景的，就是我做梦总是黑天或者阴天，所以我有一个梦记得特别清晰。
房间
就是那个梦是一开始的开头，一个场景是镜头是一个俯视一个风和日丽的
开始画分镜
大城市，对对，它是有分镜的。
哎呦，
它是俯视着一个大城市，然后下面好多高楼大厦，有一栋特别显眼，这个镜头就开始拉近，在它贴到这个大厦的一瞬间，镜头开始迅速的往里进，然后里面就是各种黑咕隆咚的洞一样的，然后快速的往里走。当时我就感觉我旁边好像有东西，我一回头是一个外星生物，它是长得像巨大的甲壳类的东西，然后它还跟我淡定地对视了一眼，然后它就迅速超过了我，然后就往里进，然后他们就是一大批外星人开始进攻这个大楼，外面就是一片风和日丽，大楼里头就开始打得硝烟四起。等我进到大楼里头以后，他们就打得特别的激烈，然后我就到处开始躲。我为什么会躲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外星人他也不吃人，他也不杀人，他只要被他碰到，你就会变成一条蚯蚓挂在门板上，然后、
啊、这么可爱的走向吗？
对，
一只蚯蚓挂在门板上，
嗯，
感觉他好像进了一个鸟笼子耶。
然后镜头一转就是一个门板，然后上面是一排一排扭动的蚯蚓，还特别整齐。
你是怎么记下这种梦的？
这个梦特别清晰，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这辈子都忘不了。哦，
所以你其实上辈子是蚯蚓？
也不一定。
厉害厉害。跟
你的鱼谁，有可能是老鹰。
老鹰，我喜欢蚯蚓。
我那个梦很宏大，是我自己不会画我那个鱼的那个梦。
还压着呢。
嗯、
哎，鱼也是这种一堆鱼在扭的。
不是，是每一个人，像我是因为没有脚脖子嘛，它是鱼进化来的，就是每个人它是有一个匹配的另一个动物的。
懂了懂了。那你对自己容貌哪块焦虑，朋友？
我可能对我不会开车比较焦虑，因为我还有一个梦。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是在我们校园的井边上，然后我们的寝室窗户对面是一片当时还没建的小区平地，然后那个梦里头就是突然间有一天说地震来了，然后我们在五楼就看那个地震像波浪一样，那个地面从远处就马上就要过来了，说我们五楼下不去了，来不及了，怎么办呀？然后这个时候着急之间，楼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方向盘，我就开着楼就躲着楼跑。
他得很像流浪地球，哎，赶紧跑、
哦、你这个有别
个
你的路上有别的楼跟你，
对，我还会躲其他
楼，
飙
楼会
并道
吗？
并道
没有没有，其他楼没有跑，就我自己在边躲着他绕着他们跑、
哦、
然后当时我梦里还想我没有驾照怎么办，
没有驾照还挺有素质
那你自己有灯吗？比如说左转向灯右转向灯？
没有，只有单独的一个方向盘，特别简单，跟碰碰车差不多。
哦，
太厉害了，
这个
开楼挺厉害。
哎，有跟开楼差不多的呢吗？哎，旁边有个开楼差不多，来。
因为我小时候总和我妈妈还有那个他们单位的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回不知道为什么梦到一个梦，就是在那个游泳圈里面，然后在那个就像浴池里面不是有那种水道，然后就能那个在游泳圈里面漂流嘛，但是我们这个是在游泳圈里面往山上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就是 逆流而上，
最美逆行者。
你是有一个河道往山上的
啊？对，就是有那么一个很干净清澈，像游泳池一样的那种水的那个河道。
我以为你是爬山的时候带了个游泳圈呢。
哎，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但是是在水道上面往上爬。然后我还问我妈，我说咱们为啥要从这儿往山上走呢？山上到底有啥？咱们到底是去哪儿玩？然后说你就听领导的就行了。
不是、啊，
领导指的路，嗯、
这个走向呀。
你还记得他吗？他就是那个被领导 PUA 的、那个。
OK OK， 你这个嫉妒的 OKR 是啥？
他们感觉是一家的那个鲑鱼。哎，
鲑鱼是
就要回流到山里的小河。
哦，好有文化呀。
对呀、啊、就大刘的前世嘛。
哦，都是鱼类的，所以你也是鱼类的。
哎，说不定是。
OK， 有两个鱼类的，一个楼类的，
一个吉祥类的。
吉祥类的
关键在于我就是很困惑，就是我在梦里面有思考、哦、就是我到底上山是看啥。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河道上到了一个就山顶上了，就是一个房间，说进去了。我说好，光一开那个房间的门，然后就是黄河水从天上往下流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山巅，就前面就是悬崖峭壁的那种
壶口瀑布啊，
比那个还高一点。然后我说
你还分得挺梦里面尺度还
具体啊，
就很壮观、嗯、场面的话很壮观。嗯，但是就梦完了之后，我在那边想，就这个梦就也差不多到这儿戛然而止了吧。
是的。
然后醒来之后，我就在想，我到底爬这么高的山上去看个这是为啥呢？
我到底每天上这个 B 班是为什么呢？啊，这是今天班费最重的一个梦。嗯，你压力很大吧？工作？
现在还好了。
所以这个梦是以前梦到的吗？
这个以前梦到的，
现在就不梦这么压力大的梦了。
对，就但是我就后面也还是一直就反复会去想，为啥我要套着游泳圈在水池里面逆流而上呢？爬这个山真的很累。
哎，你上班那会儿每天上班多长时间？通勤？
通勤只要10分钟上到公司。但是在公司里面加班啊，大厂。
是不是你觉得领导给你指了个错误的方向，然后你们部门的人都说这个方向肯定是错的？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也有。
也不用硬说。
你看，哎呀，他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你刚刚随口问就有。
那我觉得上班就像逆流而上，就救生圈代表着你还是想自救一下，给自己留个生路，
就直接就解梦。韩大伯给他解个版本来。嗯，
这个救生圈代表了什么呀？代表他需要一个外界的一个借助，一个外力，你在寻找这个东西。哎，但是呢你暂时还没有找着，你要怎么能找着呢？请关注正经玄乎啊。
这么引流，这么引流。好，丹丹就给解梦。解，
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工作生活在全在这个圈里啊，太窄了，太小了。哎呦，所以他可能是说得需要破圈啊。
哦，你喜欢哪个解法？四位老师带来的解法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那个韩法师。
韩法师35，好不好？好，行，下一位吧。来，下一位。我们今天四位老师很难得凑在一起给大家解梦。来，下一位。来，
还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多吃贝果。
多吃贝果。
我觉得在你眼里所有问题都能靠吃什么来解决。
哎，
还有社保啊。
对，贝果你横切切一个，像娟子一样复烤一下。哎，
娟子是一个网红。来吧。
嗯，我想讲一个也是今天早上新鲜梦到的一个比较离奇的梦。
有意思了。你准备花多少钱啊解梦？
我这个我觉得解不了。
还有我们解不了的梦。哎呀，
你是没见我们四位大师都是从北京派来的啊。哎，哪儿？
从北京派到北京。
你们试试。
试试来说。
我梦见了，我加入到了我童年偶像的家庭中。
哦，你童年偶像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吧？
嗯，确实也不小。
谁叫啥？
就是我梦见了昆凌，让我帮他带孩子。
周杰伦。
哦，当保姆去了。
不，就是
月嫂。
解完了，你还没梦完，他都解完了。
就是梦的开始，就是我
正在半梦半醒中，正在睡觉，然后一睁眼，我的被窝里出现了一个小孩，就是昆凌塞进来的。设定是这个小孩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然后就长得很漂亮，然后又香又软又白。但是我就想，我说你让我照顾这个孩子，我也没有经验，然后我刚做的延长的美甲一个大尖，我要把孩子划破了怎么办？然后这个小孩，你只要一碰他，他就身上有那种血红色的道子，我当时就特别的害怕。然后正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昆凌往被窝里又塞了一个他刚生出来的小孩。
他是葫芦娃的爷爷。
然后第二个孩子就更加的离奇，这个小孩刚过来的时候就是只有手掌大小，然后并没有在呼吸，然后我就说我给他做点心肺复苏，我用两个手指头就想帮他按那个胸，
结果你指甲盖太长了。
就反
正这么着，
就是那个小孩就是越看越像一个那种胶皮做的那种小玩偶的那种样子，对，就是塑料制的。然后我当时就
泡泡玛特，
然后我当时就非常害怕，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偶像的那个第四个孩子就要在我的被窝里葬送了。然后
这是第四个啦，
俩了嘛，一个软软乎乎，一滑血道子，一个
对，还有俩不需要照顾的，就大孩子
已经大了。
然后就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急得快哭了的时候，突然从这个床的褥子里面翻出来了周杰伦，跟我说万圣节快乐。
啊，
这期万圣节放，万圣节播这期。
能文能武啊，周杰伦。
然后我就气醒了。
被窝里面放屁能文能武、啊。哎呀，
这多好解呀，
这好解。
进来。
您那个结婚了吗？
没有。
啊、哦，那不好解，
我这不重要，
不会这个，
这不行，这不行，这喊啥呀？
甘肃来的大师闭住了，
刚不是北京来的吗？
刚北京来的
了，他没说清楚，其实你那四个孩子都是你的，那昆凌是保姆，这就合理了。
稍等，韩大鹏，
你做指甲做美甲，你抱不了孩子，昆凌给你是那个，
韩大鹏你能挣这个钱？
对呀、啊，我也是觉得。你这么解的话别人得掏钱了，
要良心啊，
脸都不要了，你活该你挣钱。
然后你说我不是来破坏这个家庭的，我是来加入这个家庭的。
赢了，
行吧，
可以，
你把钱支付给他
们。你要有方案吗？
不如这个
好，
不是接不住这个，哎呦，
唐山来的韩法师，找他还有吗？还有要找我们老师解梦的吗？
平时我不怎么做梦，而且我不喜欢做梦，而且这个可以控制，但是唯一不能控制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
Okay.
然后我就记得之前在美术馆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每天要工作时间非常长，而且很繁重，而且薪资也不高，就整个工作压力非常大。
他算是给我们讲前情了。
对，
这个、
然后呢？
解梦的人，
那个时候就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见就是正好就梦见有一个艺术家正在讲他的作品，然后平时这种时候就是我都在旁边的，但是我一般都不怎么听，就是摸鱼。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那里面。然后呢，那个艺术家就带着所有的观众，就包括我就是去了解他的作品嘛，就让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他的作品的名字。然后他那个作品的名字，我到醒了以后我都记得非常深刻，叫《查理威廉大帝在灯泡羊成群的草原上为大陆最后的原住民做文明开化的演讲》。对。
复述一遍，
我复述
复述一遍。
查理大帝做最后的演讲，
你这个缩句很厉害。
原住民，
对，然后
咋记住的呀？
哇，太牛逼了！
有点想再
就像老师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们念完以后，然后呢，我一想说这么长的名字，那我得好好看是什么作品。然后我就发现在墙上贴着一张破了的锡纸。就一张锡纸贴在那儿，然后我当时在梦里非常生气，我说你就一张破锡纸起33个字的名字，就是搁这儿干嘛呢？然后让我们这儿给你这加班。
现在听众朋友在评论区复述啊，
数一下是不是33个字？
然后搁我这儿加班，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冲上前去把那个锡纸全部撕破，然后就有很多灯泡羊跑了出来，就是砰砰砰那个灯泡羊。
啥是灯泡羊？
我不知道，梦里的灯泡羊、
哦、
就砰砰砰砰了出来、哦、砰了出来以后就所有的观众都鼓掌，就是哇真艺术，太棒了，
你是这个艺术的一环是吗？
对
对。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生气，非常生气以后我梦就醒了，醒来以后
然后那一串名字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回旋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这是什么时候的梦啊？
这是2年前，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哦、
他这个整个是行为艺术，他就是查理大帝。
哦、
他这个一丝那个锡纸就是草原、
哦、
一丝就是把一些未开化的这个灯泡羊给释放出来了、
哎、呦，
就让他们步入了文明的脚步、
哦、
然后别的观众目睹了这个艺术的诞生。
哇、
哦、这就是查理大帝给灯泡羊做的在草原上的未开化的演讲。太厉害了、哎、太厉害了，
听懂掌声、
哦啊、这个
听懂掌声
可以
原来这个2年了，他这个梦终于梦明白了。
对、
啊，原来他真是艺术家，查理大帝。两位老师要解吗？
他说了半天，我就记住查。那是朱自清。
查理大帝好歹
那是朱自清啊。
哦，你呢？
解不了，
解不了，你也放弃了。
到这了，
这
了、
哦、这是
可以
艺术家，还是我们甘肃的老师厉害？
我们甘肃离草原近一点嘛，
很懂查理杨的事儿。好，我。哎呀，这一说到解梦都着急了，哎呀，都想参与解梦。
你那个、那个吉祥
吉祥不要解，那个得拆，那个解不了啊，
那解不了，
得拆解、啊，
那个就是变态，好不好？好，来，
我想问那个男人的梦能讲吗？
当然，我们几位老师经验非常丰富，
来，我听听。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做那种梦的时候就印象非常深，
高考
就是不是就梦见班里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学，然后就我们俩出去在外边去有一些暧昧的举动。
他问你你是 gay 吗？
好，谢谢雷佳音老师啊。
然后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发现他有一个尾巴，然后就像就是就可能就感觉他是一个狐狸精。
哇、
哦、对，
你是纣王啊。
你现在觉得是狐狸精还是祥瑞？
我现在就是
啥呀，啥祥瑞。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看《封神榜》之类的，真的是觉得他是狐狸精，
然后
就是妲己之类的。然后呢，并没有就是害怕，然后就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太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去发生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摸着他的尾巴，然后摸着摸着，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然后呢，摸着
喜欢尾巴。
你摸的是他的尾巴还是你？
哎呦，正经埋汰，哎呦，
对，大概就这样。
你这要我们解啥？有啥可解？
这就是青春期萌动。
你都解完了，你让我们解这玩意儿？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加油吧！
解了，
对。我给他解呀，他喜欢书法毛笔，你知道吗？你应该看看，对不对？
好，谢谢这位书法大家。好，珍惜机会，把你真正的困惑拿出来，不要老来这些什么的，有的没的的，好不好？
那个我从小这个梦吧，就是一直
反复在做，真困扰，看出来。嫂子都不知道。
我小时候不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呢，我一直做梦自己会骑自行车，但是永远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不骑不上去，就是蹬在前面那个三脚架里面蹬着那种骑法啊。后来呢会了以后呢，就是老是要找，就是骑自行车要找车库找车位，然后呢到大了以后吧，我永远就有一辆找不到的黑色的摩托车赛车，然后呢它永远停在一个，对，
蹬不动了，年纪大了。
然后呢就是一，就我每次要到着急要上班的时候，我到地下停车场永远找不到这辆车，
哎呦，
就急着就醒过来。而且这个梦的吧，就每年肯定会做好几次，然后最近两年吧
换成大 G 了。
最近两年不是
两年黑色飞机
找不着，
换大 G 倒好了，最近两年改成三蹦子了。
哎，
怎么越活越回忆，
开始走下坡路了，
或者就电瓶车
消费降级
了，电瓶车。而且有一次我还在爸爸群里面说过，我说哎呀，我说是不是经济下行了，我这摩托车都蹦不着了，就变三蹦子变助动车了。前天晚上我还梦到一次，是在红色白色的就很小的那种三轮车，长得有点像那个小牛电动车那种样子的。
是电动车，然后带个斗的那种，
反正就找不着了。
接娃专用，
我这脑海里永远都在。
哦，你知道为啥没了吗？因为北京不让开了，对吧？
收走了给，
直接禁掉了这件事儿、啊。
有可能。 就是我这个梦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奇怪，这个反正就是永远反复在做，但就这两年黑色摩托车找不着了。
明白，辛苦了，辛苦了。
是不是每次就是憋尿？是不是憋尿？
哎呦，你看我们专家是有东西的，这个想法，哎呀，哎，
是不是？
其实有时候是，
哎呀，说到了，哎呀，
你
真是
憋尿。为什么有时候是好一点的车，有时候是三蹦子呢？嗯，
不
就是你这个得
尿量
查一
查一查，
对
查一
下。对，这个量大量
确实不太好。
我们跟，有我们专门合作对口的医院，哎，啊，感谢感谢。哎，嫂子怎么看待他这个问题？
他跟我说过好多次这个梦，但是我觉得你就做去吧。他现在
做去，他又没有钱，现在
他现在也没有钱。
嫂子有啥梦吗？
我是很少能记住梦的。我就，我刚才还在想，我记住一个特别，刚才说一个特别，也不叫离奇吧，特别恶心的一个梦。哎呦，
你没有干净的。
因为我不太能记住我的就做的梦，所以我就珍惜，还挺珍惜我能记住的梦的。但有一次我就早上起来，我就记住头一天晚上的梦，是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女的跟了我们公司特别恶心的，
全是八卦。不是，做梦也是八卦。
特别恶心的一个男的，两个人就搞到一起了。哇，哎，把我恶心的不行。我就是
人家家事儿，
不是，他俩不是一家的。
哦，
就一个是主持人，另外一个也是主持人，哎，反正挺恶心的。
俩主持人，
然后我就起来，我自己还蒙半天。我说好不容易做一个梦，我记住了，怎么能记住这么恶心的一个梦啊？写成 PPT， 给我恶心坏了。完了之后，
他俩都是同时出轨是吗？
那个女的是出轨，那个男的不是，那个男的就没人搭理他，就没人搭理他。那个男的公司就特别恶心，特别讨人嫌的那种人。完了就没人理他，我就想他俩怎么搞到一起了？啊，完了，我后来就想，我说这事儿不能让我自己恶心，
卖掉他。
我就到公司之后，我就跟那女的说，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个梦跟那女的说了，那个女的闹心一天。
咱们俩老师们解梦。
我觉得就是他那段时间呀，八卦少了，他得自己给自己弄一个
编八卦
啊，编八卦。嗯，
这个不用解呀，这就是怎么说呢，心想事成嘛。
祝他成功吧。
好，还有我们旁边朋友。
我这个梦是一个连续的梦，从小做到大。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妈开着三蹦子，那个三蹦子是镜子。
知道丢哪儿去了吗？知道为什么找不着了吗？被别人踢走了，
哎，
你知道吗？
谁能知道失主在这儿呢？哎，就隔一个座。
找着了。
给大哥急的，哎呀，这回找着了啊！
40多岁了，
哎呦，别急了，
三蹦子落这姑娘手里了。
这个三蹦子比大哥想的那个三蹦子更便宜一些，它是后边有个斗，里边都是桃子，就是孙悟空吃的那种桃子。把我都挤得没地儿待了。有的梦里边我会在驾驶室，在我妈脚边上就窝在那里。
你的这个三蹦子有驾驶室？
对，
听着比大哥那贵啊。
有的时候我就在后边那斗里边，那个桃子是吃不完的，就是那个斗是一个异度空间，全是桃子。如果我把桃子吃掉一部分的话，它就会再补上，所以
聚宝盆。
所以我就非常的不担心我会吃完它，就狗是舔不完面的。哦，
懂西游记嘛，对吧？然后
对，然后这个三蹦子就是我妈妈会一直在里边，她会跟随我到下一个梦里。在下一个梦，就是我小学的这个时候，我妈妈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呢，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我是一个公主。啊！后来
只听说过桃太郎，没听说过桃公主。
桃太郎这个例子也太老旧了，
太老了。
桃公主有啊，那个超级玛丽救那不就是桃子公主？
哦，
这更老啊，在这
同年龄段了。
后来我到一个就是类似养心殿或者乾清宫，
哎呦天哪，
好嘛。
这种办公室就完全是黄色绸缎，
养心殿叫办公室。
哦，我打断一下，你们是开着那个三蹦子进的养心殿吗？
不是，
这安保很难让你进去。
对，三蹦子不让进皇宫，但是
有道理。
一个公主开着一个装满桃的三蹦子，
去养心殿，我听听后边。
他进不了，他不能像那辆奔驰似的闯进皇宫里。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就是只要我出了皇宫的话，我是能去找到他的。他就在宫外，
明白？
我可以
吹个口哨，就跟马一样，自己就过来了。
那你的母后也在宫外开三蒙了吗？
不是，那个我妈妈不是我的母后，皇室之中、
她不是你的皇额娘。
对，
明白明白。
对，她是我现实的妈妈。
我已经有点分不过来了。
不是，
太
烧脑了。是我作为公主的时候的那个长辈。那些长辈可能人丁凋零，从来没有在梦中出现过。
哎呦！
然后我在
我这样这样，朋友，我知道
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什么时候？
对，对，
太牛逼！
当时我在办公室里边，桌子上边全都是奏章，他所有的
妈呀，
他所有的那个状态、陈设都是、
是不是王立显灵了？
那次清朝的时候的样子。
他现在从公主变成女皇了。
没有没有，我还是公主，我必须要处理完这些政务之后才能成为皇帝。我现在还处理不了。
哦呦，
那你快点处理啊！
我不会
吃多少桃才能处理这个政务。
没有，我
这样这样这样，你这个梦境中最大困惑是什么？因为我们
我不会处理政务呀。
啊，
我很小呀。
啊，
老师们很难解决。
哎、这个梦的过程中，你大概的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
着急，
就是我不会怎么办呢？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就可以在现实当中继续学习，我就能回去处理了。但是我发现我这是个梦，哎，那我就不用学习了，然后我就没学，结果我又去那个办公室里边去。
到关键问题，你现在工作是？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个健身房的销售，然后去发传单，这前两天刚找的。
这就是奏折，你知道吧？我处理不了的都给你们，你们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啊，那边
还有没有发传单的朋友啊？
又是你。
我有一个那个结构性的梦，我、
哎、
就是我在梦里面梦见我在做梦，在做梦三层。
哦，你看没看过那个著名电影？
看过，
在做这个梦之前，
就是做完这个梦之后，我给我舍友讲，我才去看的那个电影。
哦，
这叫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
就是我梦见我在宿舍里睡觉，然后我醒了，下床了之后，我发现我的床比我正常情况下高一个头，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在做梦，我就强行醒了。然后第二层梦，我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床底下是水，然后我就又意识到我在做梦，就又醒了。第三层梦是我下床之后，发现我的下铺就是躺的是一个人形的一包玫瑰花，然后、
哦、
然后同时
谁说到这玩意儿不害怕。
然后我同时我一个女同学打电话让我去给她带两束玫瑰花去，
你就拿了你下铺的脑袋，
卸了两只腿，
然后我发现里面其实一堆兔子
变魔术，
生的熟的，
生的活的，
冷吃兔啊，
麻辣兔头。
石老板吓掉凳了。然后呢
然后把玫瑰花送去了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意识到这是第四层梦，因为我回不去宿舍了、
哎、啊、
哦、然后我就这次醒了之后是我就是正常世界。
是真的正常世界吗？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再醒过第二次。
这是中午睡觉还是晚上睡觉？
中午
吧，中午这个可能更多一点。
对，
我给你解释啊、嗯、这个不是梦中梦，是这样的，人在睡眠的晚期快速演动的时间会变长，也就是说在你一段睡觉的过程中，你越到后面越容易做梦，然后你在中午睡觉的时候呢，由于光线各种的刺激，你容易梦不实，就会迅速到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里边你的梦和现实是夹杂的，因为你睡不实，所以你总觉得你起来但是又没起、
哦、
啊，所以你其实不断的在重复你起来这个动作，然后起来之后但又搅到这个梦里边了，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判断是中午睡觉，因为中午的时间这个过程比晚上更长，所以你会更容易感到这种感觉啊。
你们以为请的是文娱大鳄吗？请的是科普博主。
谢谢来自甘肃的大师、
啊、来甘肃
人家是科学的，这一块
这是科学的、
啊、你们几个呢有什么解法？
非常科学。
不是，你没有这个建议啊？
我觉得他这个如果是像《盗梦空间》里头，
建议中午睡觉拉窗帘就。
如果像《盗梦空间》里头，他不是需要有个筑梦师吗？就他这个住的还挺简单的，就宿舍哎，
就而且每一层都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重复了。
他应该是对床有执念，我觉得。
挺牛的。
还有吗？
我做梦可能和大家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有一次做梦，梦见我在路上走，然后发现后边有一个中年男子，然后就是有点那种瑟瑟的跟着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害怕，然后就想跑，然后我就跑着跑着，我就在想说，那个如果我要是跑的话，就跟网上的梦一样，又是那种追逐梦，然后醒来特累。
梦里能想到这儿。
然后我在我梦里想说，反正我也是在做梦，也是假的，然后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倒要看看他要对我做什么。然后我就放慢了脚步，等他跟上我。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没有发生过，但是跟上我之后就比较正常。就是他、
那么你理解的比较正常是发生了什么？
就是那个他带我去了一个农村的那么一个房子里，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女的一起，然后呢就是我想着他可能会对我们做点什么，但是呢他一直在和邻居的老头就是抽烟聊天，
哎呦，
然后我和另外女就跟那干站着，就跟那等着。
所以你现在啥心情？
怎么你有什么期待就听着
啥呀？
大大兄，你咋往这方向出的？
然后后来就醒了。
哦
哦，我觉得是他呀。
我理解你，我也在梦里找过流氓。
对，
哎、怎么对、哎？
所以你这个老师是那种同情派的，像 yes and 的那种、
啊对对对，
他是体验派的，
体验、嗯，得多体验。现实生活中不敢，在梦里看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的那个心情是什么？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你情绪大概什么样的？
就是一开始就是被追的时候是比较害怕，然后就是。就是想要去体验的时候就觉得就想体验一下，然后但是就是等着的时候又觉得挺害怕，就觉得就是要逃走的那种，然后后来醒了就没啥感觉。
嗯，
然后我主要是在想说我会不会哪天就是现实和梦境分不清了。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他，我有点理解他，他就是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但是呢我先在梦里我先体验了一遍，现实生活中如果再发生，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同样的招数对圣斗士不会使好使第二次，
对对，
是吧？
不会好使，这个是真的。
嗯，
就他们现在科学说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预演，然后他们就是这个调查了一些在一些女性啊，有两分成两组，一组是她梦见过自己老公出轨，一种是没有梦见过老公出轨，这两组人呢，老公比如说都出轨了，
嗯，
但是前面那组人呢，他就抑郁症比率就小很多，就是他梦见过他，所以不是有经常那种笑话，就梦见老公出来，然后那个醒过来打老公、
嗯，
其实是有用的，因为他那个情绪在他梦里边就已经
大刘听进去
了，
对，
是
啊、
不是
琢磨呢，是王权，你信不信我锤死你？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确实是。总梦见他出轨，然后打他。
对，
嗯，
你是道歉呢？
生一天的气，然后他就
今天就是，
他说是不是我现实生活里你实在找不着茬了？就是、
说明你们恩爱，你担心这事儿、嗯，所以你在梦里把他给释放掉了。
对对，然后我还梦到过，就是那个梦中梦嘛。之前有一任恋人，然后就是梦里梦到他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然后呢，我就抱着他哭。然后呢，哭哭哭，我就在梦里给自己哭醒了。然后呢，我就还在梦里。然后我在那个梦里就跟他讲，我说我梦见你死了。然后呢，再哭，然后再把自己再哭醒，才再哭醒
。
嗯，就是这样，就梦他死。后来他出什么事儿我都无所谓了。
然后你那恋人跳楼，别给我整这个，这我遇见过、啊，
我见过这个了。
再分手，他说我从这跳下去吧。
这个梦是中午做的吗？
深夜，确实还深夜。
哦，
我觉得你要是梦到那个出轨啊，咱们醒了以后呢，先准备一份夫妻财产约定书、
嗯，
哎，咱们婚姻的财产先固定好了，
嗯，
就是减少咱们实际发生问题的时候的最大的损失哈。
因为这个是解梦嘛，我就很好奇，大家有没有、
嗯、
对找过解梦？
醒了就得搜啊， 百度周公解梦，他现在有好多那种，
比如说有啥解过的，他那个让
老鼠，
你觉得真的很相信的有啥？就是真的他觉得很准的那种，你有吗？
就是他说你好的你就准吗？他说你不好的你就不要信吗？
嗯，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还告诉我，他说他梦见就是我死了，然后但是对，然后呢，但是他呢又立马就说他后来就是周公解梦了一下，然后说这是给我增寿，然后我就有心情。
他怎么搜的？
是，我从小就听说你梦到一个人死了，对这个人是好的。
对，然后我就也放心了。反
了吗？嗯。
梦里的话，我就是一会儿是梦见了我同事，就是同学，然后呢，明明就在干一件事的时候，然后他又变成了比如说我的亲戚或者怎么着的，然后而且这个时空呢，就是有一个梦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是我在麦田里跟我的亲戚是在练习飞，然后呢、
哎、
觉得飞得特别
好、
就是会飞了，觉得还不错，然后结果呢转身呢就是到了那个火车站就轨道这个位置，然后发现我们小学的那个我比较喜欢的小白脸老师，他就
小白脸老师，哎，
小白脸还是数学老师，然后他就穿着一个跟僵尸一样的那种衣服来逮我们。
哎，小白脸穿僵尸还吓人吗？
挺吓人，就跟僵尸一样，就是他穿着大臣
的
那种，对，那种帽子，然后
所以说多帅穿那个衣服都不行。
然后就是来逮我们，然后逮我们，然后我们就赶紧跑啊。这时候呢，就是我家亲戚就变成我的同学了，然后呢就一块跑，然后一块跑的时候。就我就永远是在梦里，就是跑不动，就变得最慢的那个。
你不是会飞了吗？
对，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会飞，然后在那使劲飞、都飞不起来，就不会了，就特着急，就可能在床上就瞎扑腾的那种。
哎呀！
然后还有我也纳闷，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老梦见，就是那种我走楼梯，经常走一半，然后就找不着楼梯了，然后不知道怎么上去或怎么下去的这种，也经常会梦见。
嗯，我的人生就这样，
就还有点、
哎、这楼梯是楼梯，我也梦
到过，楼梯就变成那种就像那个莫比乌斯的那个三角形、
啊、
就是永远都没有尽头似的那种、嗯、
我做过类似的，但是我是电梯、
哎、电梯做不完、哎、
找不着电梯的
扶梯，就是一直、
哦、做不完、
啊、
梦里都是这种省劲儿的。
对，
哎，我摩天大楼的那个外沿然后在那个外沿的就是躲一个大怪兽，然后呢就你梦里设定的他所有的怪兽他对人类的那个发觉都是你不能喘气，我估计就是睡觉压着胸了什么的那种，就是你都得憋着一口气，就不能让他闻到你什么的气味、
嗯、
然后就在那儿躲着憋，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大楼外沿在那儿站着，然后底下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但这个所有的梦最后都是因为你最后站不住
了
然后就是
掉下去
那个失重那一下醒来嘛。
哦，
如果你会憋醒吗？就一直憋着气儿，
憋尿吧，一般
这可能是呼吸暂停。
对，呼吸就是、嗯、对，我感觉是呼吸上的。
哎，那你要是放个屁，他能被你招来不？
嘿，
放个屁是不是就飞了？
哎啊、不能放
气了。
而且还有就是考数学考试，
哎呦，
然后每次考数学的时候，就发现坐在考场里，忽然之间意识到自己没穿裤子。
哎呦，不是这个走向吧？
哦，对，我忘带准考证还行，
那没关系，那显得干爽。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哇，才发现自己没穿裤子，或者是没洗头，就这没洗头这个事儿，梦里就老在梦这个重要场合没有洗头。还有一次，我梦见那个时候。哪个男明星超喜欢的一个帅哥，然后呢就是他跟我也是恋爱，他前后桌你知道吗，然后他扭过来趴在我那书桌上跟我说话，然后那长发他的手就想手穿过我的秀发、
哦、
结果因为我没洗头
卡住了。哎呀，
确实很尴尬，
瞪不出来。哎呀，
非常尴尬。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不洗头，
哎呦，
就这一下你就醒了。
哎呦，
气死了。
哪个男明星啊？
男吗？气死了。这个
蔡国庆。
反正就是这种没洗头呀，数学
你是没洗头数学考试，
还有高楼
成龙你用霸王洗发水
当当当，
梦里又有广告。
对
啊，不是，哥你没有这种连续就是那种一直会梦，比如上学啊这种。
我有，我有一个就是一个梦的一个主题，我连续梦了很多年，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词叫富二代。
OK，
富二代，
然后我就很想当富二代，但这不是做梦，这个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妈下岗，我来北京上学嘛，我就鼓励我妈在我们学校门口卖麻辣烫，我就想让我妈挣钱， 哦，然后后来就是，但是后来他也没有卖，我又让他在北京进货上布头，回我们那块早市卖布头去。
让你妈从北京进货去你们那儿卖布头。
对，这个不是梦，
真是个好买卖。
这我还跟我妈去了方庄那个小区地下室里就有专门批布头的，1000块钱一个吨位。然后
你没问问唐山这个价位，1000块钱能买多少？
因为唐山没有进货的，我们都打听好了，都是在北京进的货。
哦，
对，我们家后来因为。合了一下那个成本，找车拉回去都不划算，后来就没做。但是呢，往后我就一直做梦，就隔三差五的就会梦见
卖布头，
这不是就梦见我妈去创业了，然后我就当富二代了。
项目不知道，
就卖凉皮儿啊什么的。
凉皮王子
真的是眼界决定梦境。
不，但后来
梦里都没有那种项目，你知道？
到近十几年，我妈就开始炒股票了，
哎，
买基金啥的。我现在还鼓励我妈呢，我说你快点吧，我这当富二代呀，我想啊，我让我妈就是那个炒股去。
哦，
嗯，
他都乐了。
不是，你凉皮能卖多少卖出一富二代？
不是，对呀，主要凉皮把你供成富二代得费几个妈妈呀？
那个时候就刚毕业嘛，也没有什么保本的项目。
这个保本
啊。
来，
我很少做梦，但是我的朋友会就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们做的梦。
你看看人家是免费分享，嗯，不卖。
啊，然后呢，比较焦虑，说比如梦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啊，梦到蛇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周公解梦给他们找。
嗯，
然后呢，因为他们每一个网站的那个周公解梦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一个周公呀。那个都姓周是吧？
然后呢，那个就这个周公说，那个男的看见蛇好，女的看见蛇不好。然后呢，我就换一个，然后说这个女的看见蛇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把这个粘下来。
嗯，
然后呢，说上班的人梦见这个不好，然后上学的人梦见这个好，我就把这个粘下来，然后就把好的拼凑一条，然后粘给他。我说你这个梦好，你这个梦怎么怎么
会劈头的重要性呀？
哦，
所以你是收钱的。
我不
收
钱，我就
解梦侠
挺好的，只往正面解。
其实解梦这里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之前比如说他会梦到不同的植物树代表不同的寓意，
对，
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都分不清这些树，就更何况梦里了，你查都不知道怎么查。
而且你这个比方说写这个解梦的这个古代的人，他应该是没去过非洲的。就是万一我梦到一个非洲的树呢，猴面包树。
对，
他咋？
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路过我们室友一个电脑，就在那电脑百度里搜大学女生做梦梦到自己从床上掉下来是什么意思，然后百度就完全没有这个，搜不出来。我就感觉好多梦他就是你想你周公嘛，那是什么时候解的梦呀？你这个挪到现在我觉得就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
你要非洲就得问非洲公。
哦，
非洲公
非洲公
非洲也有解梦的吗？
肯定有解梦吗？
是得一边跳舞一边解梦。
这人家比咱历史早，啊，你这
那种吗？你的梦里是一个高原，这种
人家也会说话，你知道吗？
但是好像现在就是好像主要是心理学咨询师都会问你梦的情况，
嗯，
好像也是一个解法。这咱就不了解，反正有懂的朋友们，
嗯，
现场有懂的吗？懂的说几句，不懂的咱们就等评论区吧。
嗯，
有懂的你看。
没有，我就补一句，因为我会经常跟我的咨询师聊我做梦的事儿，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晚上的梦可能经常是你白天没有处理掉的情绪的碎片，然后在晚上用另外一种方式演绎出来。
我觉得梦特别神奇的就是我梦过一个很神奇的梦，就很玄的，就是我有一次梦到一个城市，梦里就是知道这个城市叫即墨，
山东。
对，但是我是记下来了，但是我以前完全我都没听过这个城市，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去搜，我就发现真的有这个城市叫即墨，然后是在山东，然后我当时我就还发了一个那个微博，我记得我还贴了搜的那个即墨这个城市什么的，就很好，在那儿玩得很开心。结果不到半年，我朋友就在那儿做音乐节。就其实那个城市做音乐节就挺稀少的。
嗯，
然后我就开着车我就去了，我说死活我也得去一趟这个音乐节。
冥冥之中
还
是预言，
很
有意思。
我觉得他这个你要用稍微科学点，可能是你偶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了这个名字，但你选择性的忘了。
但是我觉得我想相信就是冥冥之中，
嗯，
因为感觉很浪漫，冥冥之中。
哦，
对
对 对, 对，
你要给我解释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我觉得啊。这么科学吗？
哎呦，我梦乐山大佛，梦敦煌石窟，我就梦完了我就去，梦完了我就去。
这个是个旅游攻略，你知道吗？
哎，对。
打飞镖的、这个。
哎，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毕业旅行什么的，都是因为我梦到这些，就是哇，很美的敦煌的那些飞天上，我就去。然后后来就是梦到那个乐山大佛，当然我去的时候是走的那个山路上去的嘛，但我的梦里很美，是在一个很像那种漓江的那种山水的那种山涧里的水路，然后坐了一艘船，荆棘密布，然后各种山在这儿影影绰绰的挡着我，
荆棘密布，
然后就是穿来穿去之后过了这一片山，忽然之间大佛就在眼前，然后就是一切都很开阔，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全没了，然后就是又哗一下偏开了，然后我去，我就赶紧得去这个地儿，梦了，对，我还有梦了好多地儿我都没去呢，极光，挪威的极光，
哎呦，这一下这劲儿就上来了、啊、你还是在国内先那个怎么促进内需啊，
纽约
廊坊
这么近那么美，
对，好的梦、啊、
我们甘肃有麻辣烫可以来
啊我之前也梦过跟大刘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去放羊的时候，在羊群里边突然发现自己就是全裸，
哎呦，
然后呢
哦是这个一样哦不是寂寞那个一样，是全裸一样，
在羊群里发现你全裸、啊、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躲躲藏藏的去回家去各处各地找衣服，然后我把这个梦跟一个咨询师朋友去说了，然后他跟我说这可能就是代表着你就是在生活中比较害怕袒露真实的自我，
嗯，我也觉得你不要压抑，
对，
哎呦不太方便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挺准的，
嗯，
他是在羊群中光着要让你阳光一点、嗯、是吧，
哎呦
牛逼、啊、
上能科学下能谐音，哎呦呦都让你拿捏了、
哎、
还有吗，还有个美好的我想听听美好的，
我这个是美好的，就是、嗯、就是我同学的姥姥在她去世当晚托梦给了不是这个是美好的，去世当晚托梦给了她男朋友、
哦、
是因为我的这个同学她睡眠质量特别好，她基本上都不怎么做梦，
拖不进去这梦，
对对 对, 对
打不开
哎呀
然后她
这闺女还一样
着急说再把她问，
对对对，然后他们后来说可能着急托给她托不进去，所以又托给她男朋友，就大概就是她去世这件事他们是不知情的，所以是就是没有这种提前预知的事情、嗯、但是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很好，不要担心，不要挂念、
哦、
嗯，对，就是当晚拖的，然后真的就拖不进去，拖给了男朋友、
哦、这种也有一个方法，就我老公我就老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人给你托梦，他说他爷爷没的时候，你想他是长子长孙那种，我说你爷爷有没有给你托梦那样，他说我没睡
真牛逼，刷了个夜、
哎、对，刷了个夜，就是这种想托梦也托不进去，
焊死了，这把门都焊死了，
咋还不睡呢我在这边都困了
我之前也是梦见地方我都去了，之前也是梦见去日本扭蛋，然后旁边有个小姑娘掉了一个那个安妮亚的那个钥匙扣，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把它，你就是你的，你把它拿走，后来她走了，我想我在日本我应该怎么至少得说个英文吧，不说日文，然后我在那琢磨，我说我应该说什么 you can take it 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
你应该说啊 no
对，然后我就在想至少是要说英语，说中国人听不懂呀，然后呢之后李豆豆就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哎，
不是你们这帮人做梦就围着这个圈
李豆豆就
李豆豆
李豆豆啊
贵司的员工
李豆豆就说你是天津摊煎饼果子吧，我说我们天津现在摊煎饼果子已经不说英文了，然后
本来
说英文哦，殖民时期是得说英文但不是得说法语吗，那是
是，
然后呢他就好像就是反正就抓住我，然后我就说哎，那既然李豆你来你帮我签个名再走吧，然后呢他也没理我，后来我就醒了，然后呢我醒了我就去日本扭蛋去了，然后也、
哦、
也没有遇到李豆豆，反正
嗨
哦，那他标的叫震惊李豆豆耍大牌
李豆豆梦中耍大牌
梦中耍大牌，
对，然后我还经常就是因为我经常梦见杀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解，因为我
你是想让我们给你解，
哎，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因为我还经常是
杀人吗，
但是说实话你人生梦里这些性质杀人算弱的
杀人算什么，你把机箱拆了那算是，你
要解的问题还有很多，哥哥 随着有些问题解决，这个事儿会自然化解。
因为周公解梦他也没有那个现代的，因为我一般都是枪杀，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就是查也不好查，所以就是看有没有
变成红缨枪，也是枪杀。
这机箱咋变？
就是母鸡的
啥呀？
我母鸡啊，我母鸡。
好，最后有个问题想问大刘，所以关梦的，因为大刘的老公是一个玄学从业者，我其实很好奇玄学从业者跟这种梦的关系，比如他会做啥梦？哎，干嘛？
哎，啥玩意儿？
平地生风。对对对对这也行，
不是他那个梦说出来，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大人你怎么就找骗子，什么之类的。
他是骗你，
就是他
你说出来让大家，
他那些梦都很离奇。
我们还有三位大师，
什么天尊给了他一些，
天尊是
原始天尊给了他，教他画符念符，然后去降妖除魔什么这种。
所以他不是看书学的，
也不是，也不是，是
也看书。
对，然后还有就是后边是妖魔鬼怪，然后奔跑他也跑，然后。他后背背了三把空的那个剑鞘，没有剑。嗯，跑到悬崖绝壁的时候，又有天尊下来赐他三把宝剑，其中一把宝剑是我。你说我之前说过，然后还有
物化女性。
哎呦，好，好。
对，然后还有一把剑。就是后来他去了之后，就是在那个大理的洱海里，然后是那个剑，然后还有一把还没找着嘛，就是我们俩还得去，就是那个剑
不是洱海那把找着了，
到了洱海他说我有一把剑在这里，
他跟谁说呀？
他跟我说
啊，我以为跟那管理局的人说，
这就老解释了，我可刻在船上了，
为省20块钱票钱，哎，我那剑，我都看见那剑，哎。
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我们俩去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宏村，那个
宏村是哪儿？
安徽嘛，有一个日月潭，我们俩坐在那个潭的一侧在那儿吃饭，那边还没去了，刚到，然后他吃饭他说那对面我好像去梦里梦到过，他说那边是一个祠堂，然后呢门口插了两杆那个大旗什么的。
他祠堂是东北话还是池塘？其实
就是
对不起没控制住，
宗祠
祠堂。
对，吃完饭我们俩就溜达过去，就发现那儿确实是一个宗祠、
嗯、
然后门口呢有两个大石头，其实这石头是在河对岸是看不着的，它是圆石头，中间是有空心的那个圆洞，是比古代插旗
的、
嗯、然后他就说当时我站在这儿什么什么，就是感觉还是你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为啥。
他在安徽干嘛呢？
他就是去过看过梦到过就这些乱七八
糟。背着剑鞘啊，还是看看剑鞘岩有什么。
哎呦，
对，
梦里是真没正事儿啊。
对，
我觉得确实很容易被定为骗子。
对，就很容易被定为骗子。
但是还是挺浪漫的。
对，挺浪漫的、
第三个剑现在还没有着落呢，
还没有着落，也不知道在哪儿，就得通过我们
网友
大量的旅游，然后去。
你们两口子梦都花钱。
哎呀，得
一个往纽约。一个万一他真在那个看极光上能找到第三把、
他可以走路去纽约啊。
对，在什么
City Walk，
在什么瓦尔登湖里、但我最后我梦到过一个非常非常美轮美奂的梦境，就美轮美奂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切身的感受过，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四面全是镜子，就是那种舞台式的灯光，然后照着这个镜子里面是一只大白孔雀在开屏，然后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是那种每一个雨铃上都闪着那种钻石一样的那种光芒，然后这四周全是镜子映衬着那种美景，就当时我应该是在一个很外很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场景，就是被震慑住了那种美，人生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美，当时脑子里想就这就是美轮美奂，这就是天神下凡的那种美，就是语言很难形容，就这个景象每次我回忆起来的时候都能给自己莫名其妙的一些小能量，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睡觉多做梦。
落到这儿了，
梦里那些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美妙的那些回忆，有的时候会治愈一下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可是你那四面镜子总有一面会照他屁股，哎，
人在转呢。
对，
不让你看着。那咱们今天就大概就这样，祝大家
做个好梦，
做好梦，好，
谢谢大家。